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和工作和服事的心态有关，这个也是和这个后疫情时代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话题。虽然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长期的影响，其实到现在还是存在的。那其中有一个长期的影响，就是工作和服事的态度。疫情期间有很多人在家工作，在家工作也有很多的优点和缺点。在家工作让我们的工作非常的方便，让我们可以远离病毒，让我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在通勤上面。但在家工作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分心，时不时可能会吃个零食，上个网，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很多时候有些人在疫情中间也会失去工作，他们会靠政府的补贴生活，甚至中间有些人会觉得拿补贴拿救济很好，他们会选择主动的失业，来拿政府的补贴来继续生活。当我们觉得疫情终于结束之后，各行各业应该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发现情况其实不容乐观。美国经济这几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通胀、衰退、加息和裁员。那有些人认为美国经济萎靡不振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太多的人他们拿惯了政府的补贴和救济，他们不愿意回去工作。其实这种现象在疫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在2016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特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Man Without Work, America's Invisible Crisis,没有工作的人是美国的隐形危机。在这里，没有工作的人不是指那些被动失业的人，而是指那些主动放弃就业的人。书中表明，这些主动放弃工作的人的比例大幅的提高，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就开始了。那这种就业的结构的不合理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那大家要记得，这是2016年疫情前写的书。那疫情之后呢？我想大家可能会猜到这种现象会进一步的加剧。那加剧到有多严重呢？严重到就是艾伯斯塔特在前两年，在2022年又马上更新了一版他的书 Man Without Work Post Pandemic Edition, 没有工作的人后疫情版本。在这第二本书中，他讲到因为疫情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抑郁状态的高发，大大加剧了这个现象，有更多的适龄人口不愿意再回到工作当中，这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甚至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不愿工作的人造成了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而新的失业人口又不愿意继续来找工作。艾伯斯塔特说，美国社会一直以其非常积极进取、非常职业的一个精神作为他职业伦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抵抗这种职业伦理。如果我们无法恢复或者更新我们的职业伦理，美国经济的复苏会相当的困难。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在中国有躺平文化，在日本有宅文化和低欲望社会，在韩国有独居社会，在欧洲有尼特族。尼特族就是 NEET, 就是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或 training, 它是一种欧洲的躺平现象。所以这种躺平不愿意努力工作的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区域性现象，而是这个时代全世界各个地方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最近20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基督徒的婚姻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因为整个社会的婚姻伦理在不断的败坏。那在职业伦理不断的崩溃的今天，当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痛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的工作，是否也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罗西书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服事中。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提醒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工作中、在服事中应当有的一些正确的心态，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服事上，可以成为一盏明灯，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我们 先来为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一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一起先来做祷告。蔡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荣幸，可以在周日的早上来敬拜你，你是配得一切颂赞赞美的。主要我们也是为着你赐下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来向你感恩。主要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聚集的时间，祝福我们敬拜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听到的时间。主要你的圣灵成为那个保惠师，成为那个牧者，来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主要我们把这一切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恩主的手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这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哥罗西书是保罗监狱书信中的一封，保罗写哥罗西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哥罗西教会中对于基督身份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前两章保罗的笔墨都主要的集中在基督论的教义里面，那从第三章开始，保罗就回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应用中。如果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对于基督的身份地位如果有正确的认识，这些属灵知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从三章十八节开始到四章的一节，保罗特别把这种生活的应用聚焦在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他讲到一个家庭中应该有的常常见到的三种关系，就是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以及仆人与奴仆，主人与奴仆。在这三种人际关系中应该怎样的应用福音的真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从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四章一节，它的聚焦的核心就是在讲到这个家庭里面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他们应该怎样彼此相待，特别是作为一个奴仆，他应该用怎样正确的心态来服侍和工作。虽然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了奴隶制，我们也不是谁的奴仆，但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服侍中，我们仍然有地上的老板和属天的主，所以这段经文的属灵原则仍然对我们是适用的。我们看到第一点，在二十二节，保罗教导了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工作的正确的态度，无论做什么，都是坐在主的面前。二十二节说，对于做仆人的非常基本的一点要求，就是要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保罗还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顺服的程度，就是凡事，可以理解为任何事情或者是所有事情。但这并不是死板的指每一件事情，因为保罗是在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与新生活的上下文中来讨论这些身份的伦理责任的，所以这些事也应该是符合神的真理的，而非违背神的教导的事情。但即使这些有限的凡事，完全顺服主人对于一个仆人来讲仍然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挑战。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一种常见的一个不顺服的情形，经文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就是我们常常会只在上司或领导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选择顺服，当领导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随心所欲了，这是我们很普遍的一个人性。我记得我在国内读小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学生要做到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因为小学生他就已经开始懂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在家里面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偷看电视的一个经历。我小的时候放学回家会比我父母亲下班回家早，那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作业全部拿出来摊在桌面上，然后打开电视机看电视，一边看我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听楼道里面的声音，听到我父母亲熟悉的脚步声我马上关掉电视，然后拿起笔奋笔疾书。那我的父母亲他看到我 回家之后认真写作业，他们就会表扬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看到网上有人分享，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甚至 有一个人分享，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父母亲彼此都有了成长。什么成长呢？就是他父母亲一开始回家看到孩子很认真的写作业会很高兴，但慢慢他们发现不对了，他们回家之后会先去摸一下电视机的温度。那再过一段时间，他会回家就会看到孩子在大汗淋漓的写作业，然后电风扇对着电视机狂吹。这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了，人前人后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这几年摄像头被越来越多的使用，摄像头就成为我们新的眼睛。有些主人会在家安装摄像头来监督他自己家的保姆，他们会发现原本非常顺服的保姆在主人离开之后就开始偷懒了，甚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虐待儿童和老人的情况，摄像头就暴露了一些人的虚伪的表面功夫。随着摄像头的越来越普及，我们也逐渐学会了在摄像头面前要规规矩矩的做事。那这几年 AI 与大数据监控又成为我们新的眼睛的延伸了，我们也开始学习到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要谨慎言行，不要传播一些敏感的信息，因为互联网是有监控和记忆的，你可能会被删号，甚至会有更大的麻烦。我们努力安分地活在各种眼睛面前，在我们的父母面前，在我们的领导面前，在摄像头面前，在大数据面前，来讨人的喜悦。那上帝呢？二十二节下半节说，我们做事不是要讨人的喜悦，而是要敬畏主。换句话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不是要坐在人的面前，而是要坐在主的面前。什么地方是上帝的面前？可能更好的问题是，什么地方不是上帝的面前？虽然摄像头、大数据已经遍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上帝与这一切的科技手段相比，更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7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整个宇宙没有一处地方我们可以说不是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我们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而是坐在主的面前，以敬畏上帝而非讨人喜悦的心态去做事的话，可能我们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就能做到凡事的顺服。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到凡事的顺服，做无论做什么仿佛坐在主的面前？因为二十三节告诉了我们工作的正确的动机，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经文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二十三节告诉了我们通常会有的两种的做事的动机，一种是从内心出发的，是为主而做的，这是一个正确的动机。另外一个是环境给你的动机，是为其他人做的。保罗说这不是一个工作和服侍应该有的动机。这让我想到一个比较著名的探讨动机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人，他是一个独居老人，他住在一个大 house 里面，然后他 house 外面有一片草地，那他的社区里面有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片草地，他们会常常过来玩，但是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噪音会影响到这个老人家的休息。那这个老人他想要让这些孩子离开，你猜猜他用了什么方法？如果换作是你，你会用什么方法？有一天这个老人出来对这些孩子说，你们在这里玩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我很高兴你们能来玩，我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来玩，为了奖励你们，我给你们每人每次1块钱，但是你们每次来玩要玩满2个小时。就这样，这些孩子每天准时的来玩，每次玩满2个小时，然后每次这个老人就给他们每个孩子1块钱。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之后，这老人家给他们每人5毛钱，说不好意思，我最近的经济有点压力，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了，我只能够给你们每人5毛钱，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来陪伴我来玩。这时候你就看到这些孩子脸上就露出了一些失望的表情，但他们还是勉为其难答应了，但很明显他们玩耍的兴致和热情就有明显的降低。又过了1个星期，这老人拿出来每人1毛钱， 但是还是邀请这些孩子来玩。这次这些孩子们非常生气，对老人家说，一毛钱太少了，我们玩两个小时很辛苦了，你再占我的便宜，我再也不要来玩了。谈到动机，我们通常会把人的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是指活动本身能够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和乐趣，由此产生的驱动力来推动人的行为。内在动机对于维持这个行为的持久性非常的重要。那与此相反，外在动机就是指外在的表扬或者奖励来促使人做出一些行动。在这个故事里面，本来这个玩耍的乐趣应该是这些孩子的内在动机，但这个老人用了一些奖励作为引诱，成功的将奖励的外在动机替换了孩子们去玩耍的内在动机，最后再抽离外在动机，孩子们就 不会再去那边玩了。保罗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工作的内在动机是为主做的，是为荣耀神而做的。就好像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第一条说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做事的首要动机也应该是荣耀神。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一直坚持最初的理想。但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叫做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意思是我们其实很容易有一个最初的理想，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坚守那个最初的理想才是最困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自己的梦想，但我们一旦踏入社会，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爆炸，物欲横流，每天都可能面对一些诱惑和挑战，眼前是功名利禄，身后是柴米油盐，这些都会动摇我们最初的理想，甚至让我们与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有一句话叫做出道即巅峰，这句话通常是形容一些运动员的，例如 NBA 的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他就是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他在 NBA 的第一个赛季就已经展现了非凡的篮球天赋和统治力，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现象。很多弟兄姐妹一信主，他就非常的热心的参与工作，参与服事，这样的属灵生命也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但可惜的是，很少人能够像詹姆斯一样出道即巅峰，一巅二十年。对于一些弟兄姐妹，初信时的属灵高峰可能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最高峰了，之后热情就会慢慢减退。因为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非常单纯的认定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但是随着长时间世俗化的影响，我们开始逐渐用一些外在动机，用一些公司的薪酬，来自同事同工的赞美，或者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来取代我们为主而做的内在动机，从而进入到属灵的低潮。有一个词叫做 performance driven， 表现驱动，就是指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表现和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来推动我们做事情。这种现象其实在教会的服事中也会出现。Performance driven 可以让我们的服事产生一些动力，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压力，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为什么可惜呢？因为我们会失去对我们真正宝贵的东西。什么东西呢？24节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这也带出我们第三点，工作需要一个正确的期待，就是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盼望从主而来的赏赐。动机和期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为主做的，我们的期待也自然与从主而来的赏赐有关。圣经说这个赏赐是从主而来的基业。基业具体指的是什么？基业的原文是 kleronomias，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4次。如果你仔细查考每次它的出现，你会发现它的意义其实并不清晰，通常是指一些比较抽象的属灵产业。 但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文化里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旧约七十四译本中，这个希腊文所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Nahalat。 例如它出现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二十三节。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到，在旧约中用到基业这个词，通常指的就是应许之地。所以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基业是神给他们的一块非常具体的非常重要的土地。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忘记或者放弃他们的基业，即使他们被掳了，他们也会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所以基业对于神的百姓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回到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的前面几章其实也出现过基业的主题。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二节就讲到基督徒的基业，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基业是赐给所有圣徒的，当然在哥罗西教会那些身为奴隶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奴隶这个身份与基业这个词是有本质上的冲突的。按照罗马的法律，奴隶他自己就是主人的财产产业，他当然没有资格来继承主人的任何的基业。但保罗说他们可以与其他圣徒一样从主里得着基业，这对他们是极大的安慰。虽然他们在世上是奴隶没有产业，但在主里面他们不是奴隶，他们有基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这些奴隶如今是被主释放的，是自由的，他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是可以承受从神而来的产业和基业的。我相信这也成为他们在地上工作和服侍最大的期待。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有的人可能是大学的教授，有的人可能是专业的医生、律师，或者是老板、专业人士等等。这些身份都决定了我们在地上会有不同的工作的薪酬、不同的工作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身份，是我们的属灵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决定了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就有属灵的基业等待我们继承。正确的动机会带来正确的期待，同样错误的动机也会带来错误的期待。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中国有一个叫做躺平文化，其实和躺平这个词差不多同时间出现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内卷。内卷这个词是形容社会上没有带来利益增加的残酷的恶性的竞争。内卷的人原本可能有最初的理想来努力，但因为竞争太激烈，他们努力的动机也会逐渐的改变。有人说对于内卷的人，努力的动机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而是为了让别人更难得到。我的表妹之前在阿里巴巴工作，她带领一个团队，她跟我说他们团队里面的那些九零后都非常的卷。我说卷什么？是卷业绩吗？他说不是，他们是在比赛谁加班时间更长，谁下班时间更晚，非常的内卷。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内卷和躺平虽然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现象，但他们却仿佛有某种联系。这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可能会在一些人身上先后出现。他们一开始参与内卷，当实在卷不动了，他们会逃离内卷，但他们并没有回到一个正常规律的工作与生活当中，而是选择直接放弃奋斗与理想，过一个无欲无求得过且过的人生。为什么内卷会导致一部分人的躺平？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表现啊！因为内卷会让我们失去做事的正确的动机，而这也会导致我们失去对工作的正确的期待。错误的期待不会长久，当对工作没有了期待，你就没有了任何工作的动力。有人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我们的人生中难免会有 挫折和困难，就好像海面上你难免会遇到不同方向的那些风浪，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所有的风都是逆风，最终你没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只能够随风躺平。我们回到那个内在动机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面，对于那个老人，他成功的让那些孩子离开了，他是一个胜利者。但对于这些孩子，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为什么是个悲剧呢？因为他们不仅仅失去了玩耍的动力，他们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快乐的渴望。玩耍的动力和对快乐的渴望的区别是什么？动力让我们做事情，渴望给我们生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失去了对快乐的渴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生命力的其中一部分也失去了。这样的悲剧不只是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它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当我们失去了为主而做的动机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失去我们对神、对神的基业的期待和渴慕。慢慢的，我们不再渴慕去经历神、与神同工、被神肯定。一个即便坚持每周聚会，却无法渴慕神、享受神同在的基督徒，就像这些每天玩耍却无法享受快乐的孩子一样，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遗憾的事情。盼望我们不要因为生活的诱惑或者是压力，忘记了我们凡事为主而做的动力，最终成为在属灵上没有期待、没有目标、躺平的基督徒。那有赏就会有罚，当我们为主做事并且是忠心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从主而来的赏赐。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呢？二十五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也带出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工作需要一个正确的信念，就是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相信主的公义审判。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体现在他并不偏待人。偏待的人的原意就是以人的外貌或者是外在表现来评判人。撒母耳记上16:7说到，耶和华不向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主并不会以我们的表面功夫来评判我们，他会根据我们实际的作为和实际的内心状况来判断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进行线上学习或者是线上工作。其实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方式，即使是现在疫情结束了很久，很多公司仍然保留。这种工作方式对我们自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前几年有一个词在职场中流行起来，叫做摸鱼或者是摸鱼学。摸鱼学研究的就是那些职场人士如何在上班时间一边偷懒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又要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在家办公可以让摸鱼技术得到得天独厚的发展。那过去一年多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软件，就是 ChatGPT。让想偷懒的人更加容易偷懒。ChatGPT 它是一个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帮助人收集资料、写文章、编写程序等等。目前美国已经有很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用 ChatGPT 来代替他们写他们要完成的论文作业。所以很多学校，包括我所在读书的三一神学院，他们就有很明确的规定，你任何的作业不许用任何的 AI 软件。在偷懒这件事情上，我们人类一直都非常的努力。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讨好人，坐在人的面前，我们好像确实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摸鱼来糊弄我们的上司。但如果我们是坐在主的面前呢？我们知道主是不偏待人的，他不会被我们的表面功夫蒙蔽，他能省察我们真正的态度和内心的动机。我们摸鱼偷懒的行为也一定会得到偷懒的报应。主的不偏待人在4:1也与我们地上的主人形成一个对比。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但我们人常常会偏待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加偏爱雅各，
雅各又偏爱拉结与约瑟，所以地上的领导也有可能有偏爱和不公义。有一个词叫做职场 PUA， PUA 全称就是 Pick Up Artist， 它是源于美国的一种搭讪技术，原本是用于男女两性交往的一套方法，后来被引申为一种包含控制、操纵、凌虐他人精神的一种情感的骗术。那职场 PUA 就是指这种精神控制方法应用在一个职场的环境里面，它通常发生在上司和下属当中，上司通过一些手段让下属失去自我，摧毁他的自信心和判断力，最终对公司的决定唯命是从。职场 PUA 常见的一些手段包括他不停地打击你，永远在挑剔你的错误，或者是不停地拿你和其他的员工对比来造成你的心理落差。在职场中也是充满了不公平、不公义，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四章一节，保罗对身为主人的人说话，他们要秉持公义，因为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们在地上任何不公义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天上的主的审判。所以在最后一部分，保罗同时向仆人和主人说话，告诉我们谁是工作中最终的评判，是主，是基督，神是公义的，也是最终掌权的。无论是下属的摸鱼怠工，或者是上司的偏待欺压，最后都会得到天上的主的报应。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分享了工作中正确的四种心态，无论做什么都是坐在主的面前，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无论做什么都盼望主的赏赐，无论做什么都相信主的公义评判。那这四点中哪一个是最关键的？其实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做事的正确动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只有确立了这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期待和正确的信念。而这个正确的动机也回应了之前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经文，也是接下来整个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的一个核心。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最后我想谈谈我们通常会对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这节经文会产生的一些心态上的误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高的要求，自己很难达到。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气馁，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要求是一个枷锁，捆绑我们，给我们很大的负担。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榜样。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在科西马尼园的那一幕吗？当耶稣想到他自己要快要上十字架了，他心里惊恐起来，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跪下来祷告，他不断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同样的话他反复祷告了三次，他通过这样的祷告，他慢慢情绪就平复了。所以为主而做可以不是我们的枷锁，而是我们的释放，可以是我们在工作中在服事中面对困境的出路。工作和服事中一定会有艰难，一定会有困难和挑战，但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如果我们是为自己做，我们就是把这个重担放在自己软弱的肩上，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但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为主做的，而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他会保守，他会帮助，他会负责，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回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把我们的重担从我们自己的肩上重新放回他的手上，我们也能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原来一切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信息都能够在主面前来省察我们在工作中在服事中的各种的心态，我们有没有为主而做，我们有没有凡事坐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信靠主的公义并最终期待从主而来的奖赏。我们一同来祷告。赐天父，我们 何等感恩你借着保罗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不是深奥难懂的，你的话语是浅显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软弱跌倒，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将你的话语完全透彻的贯彻的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为此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工作在我们里面，不断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加能够符合你的心意。主啊，让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服事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坐在你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你而做，不是为我们自己而做，我们都知道你有一个基业是等待着我们，是我们能够好好服侍的一个奖赏。主啊，我们也是知道你是秉行公义的主。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服侍中，不断的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作为和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
好，谢谢彭弟兄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 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